天就成功，其实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，非要自己努力才可以啊，你自己不努力也不行的，不可以，就是要努力。努力这件事啊，其实我们从经论上的学习啊，知道啊，静坐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就是要啊，叫这一念心规规矩矩的，叫做心清净，然后啊，语言也清净，行为也清净。心清净是一切功德的根本。我今天想要讲在这里说话，我自己念一个题目是什么题目？学习清净心。我说念这么题目，但是现在我就是这样哈。所以从来不曾参禅打坐，现在小静坐还来得及吗？还来得及。当然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哈，来得及。但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坐禅呢，要有坐禅的环境。我们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啊？好，不要停。修行这个事儿啊，初开始出家啊，感觉到啊，我要住茅棚，初开始不行，出家不可以住茅棚的。初开始出家用功修行在大众里，当然这个也有很大众里不适合修行，那也就只好自己住茅棚了。但是原则上说，你自己不应该住茅棚，因为你没到那个程度啊。要到什么时候可以住茅棚啊？禅宗的人的讲法，你要开悟以后，开悟以后啊可以住茅棚。为什么开悟以后能住茅棚呢？因为我们人，你没得圣道，你心里面有的时候会有烦恼，虽然没有人辅导你，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烦恼啊，有可能有很多的问题。开悟了的人呢，因为你开悟了是有智慧的人呐，你能用你的智慧啊，能溶解你的问题，能化解你所有的问题。所以你自己住茅棚可以，你出不家，你没有得到那个智慧啊，你就想住茅棚不可以。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解决，而且还危险，还危险呢，所以说不可以去住茅棚。你就是还要在大众里。好，这就是说了。请长老开示《金刚经》的四相。以前曾听长老开示过，恶相是总说，其三相是别说，是从恶相开展出来的。而人相是指现在，众生相是过去，受者相是未来。为何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是指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？请长老再一次慈悲开示。但是我现在心里面有个问题，不是你问的问题，我要说出来，我现在说好不一会儿就忘了哈。我先解答我心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也是别人说的哈，但是我没解答，我现在解答这个问题。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，都有相同的毛病，不管是男人女人，有个什么相同毛病呢？就是嫉妒障碍，人都有这种问题呀、啊，都有这种问题。你们这一群的嫉妒障碍的人，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。这话说的有道理，不能说不对哈。但是啊，如果大家呀、啊，大家呀、啊，都学习佛法，都能够静坐，修四念处，用四念处啊，能够消解、消除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，他就不嫉妒了。要是这样的团体，还是可以参加的，还是可以参加。 如果你说他还是嫉妒障碍是不对的，因为常常修十年度，你念阿弥陀佛啊，是求生阿弥陀佛国，是这样意思。你想断烦恼啊，能多一个惭愧心重的人，念佛特别精进的人，烦恼就能减轻。想断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，因为你只是念阿弥陀佛嘛，你没修止观嘛。但是要是修四念处啊，是立竿见影的，有效。修四念处是立竿见影的有效。所以佛这个临命终的时候，阿难尊者问佛的时候，说佛灭度以后，这个出家人呢应该怎么修行？佛说依四念处行道，修四念处。我们读这个阿含经也好，读这个阿毗达摩论也好，读这个般若经也好，读大智之论也好，读欲切思之论也好，通通是这样意思，无差别相。这修四念处非常有力量。在上面说为什么呢？众生相是过去，众生这句话呀怎么讲呢？就是很多的生，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呀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很多很多的生，所以正好是指过去说的。这个人相是现在，我们现在是在人道嘛，他至少有个我，我现在是在人间，所以这是人相，就是指现在说。这个寿者相呢，就是他相续不断下去了，没有中断，要中断就是没有，这个寿命不长了啊。这个有寿表示长期相续下去，没有中断，所以指未来说，这个生命结束了啊，并没有死，他继续相续下去，所以指未来说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修无我观呢，就是过去也是无我的，现在也是无我，未来也是无我。好，就三世总体来说都是无我的，所以无事相有总别的不同，这样意思。好，请问念经宇宙是念国语还是念台语才会比较靠近梵语的发音？如果说梵语啊，也不是国语，也不是台语，是不是？梵语嘛，梵语就不是台语，也不是国语哈。但是念大悲咒呢，我们向来就是啊，就是那个汉字，把那个梵也汉这个汉字记录下来的大悲咒也是梵语，也不是中国话。但是当时翻译的人呢，就这样子用中国的汉字把它记录下来，可是那个时候念的汉字和现在念的汉字，这个音有点转变，所以就有一点和梵音呢有一点出入了。而现在的人呢，又从梵文的大悲咒念出来，这个大悲咒和我们从汉字念的大悲咒就有那么一点不同。那有点不同呢，但是我们念的这个汉字的这个大悲咒啊，也一样有灵验，也一样是有灵验，所以也不必失掉信心。但是你要愿意啊，念近多少年来这梵音的大悲咒也是好，也是可以。好，就这样说。这个敬请师父开示，弟子在家应如何修十念处？这和出家人一样，无差别。所以佛在世的这个在家的弟子也有得圣道的，就是他也修十念处，也能得圣道。弟子身为女众，已结婚，但闻男女不平等而埋怨，不喜欢是夫表，也不喜欢夫家亲人的一切习惯文化，善而有冲突，为此很烦恼。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只要没得圣道是凡夫，他就是有执着，但人执着的不同，有人执着这个，有人执着那个。如果你现在这个环境里边呢，但你也是有执着， 你也得知道大家的执着不同呢就冲突，那么你不妨啊，你不妨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这个用般若的智慧啊化解这个境界，就是用这样可以的。你想转变任何人的执着不容易，不是容易，所以只好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去化解。化解是化解内心的执着，化解内心的冲突，就是有境界的时候等于是没有这种境界，只有用这样的办法啊比较容易。我感觉这个办法容易。我再念一遍哈，弟子身为女众已结婚，但为男女不平等而埋怨。这个你是女众，男女不平等啊，这个男人呢有霸权主义啊，那么那部分没有关系，你就服从好了。你对他恭敬尊重赞叹啊，但是你有时候用智慧开导他，慢慢可能会转变。因为我感觉到我们今天的人和古代的人的不同，就是现在的人多数是读书人，读书人都是读书人的，读书人呢就是比和不读书啊能开多少智慧的，他有智慧啊，你用这个佛教的真理来开导他呢，他可能慢慢会接受，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就解决，应该这样办法。如果说是你呀、啊，你同他，你说男女不平等，我非要平等，你要和他对抗啊，这个烦恼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苦恼。所以我想啊，你还是啊，你先服从，恭敬尊重啊，为他服务，那么他心情会快乐一点，然后你用智慧开导，我相信可能会有效。就这样好，这样说好。偶尔看报纸，看见那残障流浪动物需要募款，我向同事劝募，同事都低头不语，无心捐款。师父，为什么我都欢喜，我都欢劝募不到款项呢？劝募不到款项啊，可以这样解释啊，我说你不要不高兴啊。啊，这个人我认识。或者我这样说哈，就是你的话说出来没有感动他，就是不，他就是不捐款。不捐款。但是你不妨啊，用他先捐助少量的款，你捐助10块钱、5块钱啊，或者1块钱，这样子慢慢的捐助多一点，这样从这里开始。这个第一次布施是很难的，那第二次就容易一点，第三次、第四次就容易一点。好，可以用这个助建的方式来劝募。再还有一个方法啊，比如说个狗啊，我说这话真是啊，令人心里面不舒服，有可能是我们以前的亲人呐、啊，有可能是我们以前的亲人呐、啊，你用这样的道理去劝募，但是这可能他愤怒了，但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呢，我说一个故事哈，有一个人呐、啊。有一个人对一个狗啊，我这样说有两个故事，我不要讲两个故事，讲一个故事啊。这个狗啊，当然也并没有去咬那个人，但是那人看着不顺眼就踢他一脚。 但这个狗很快就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，第二生他就做人了，做个大将军，做大将军。所以将来大将军呢，他有因缘，这个业力这不可思议啊。他就有因缘到这个地方，就从前生踢他一脚的见面了。他一看见不顺眼了，就是一刀就把他杀死了。你也可以讲这个故事给他听。我再把那个故事也讲了哈，是他的哥哥呀，前生是人嘛，大家是他是妹妹，他是哥哥呀。他哥哥死了以后呢，就是做狗了啊。做狗给他哥哥托，给他妹妹托梦啊，说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做狗了啊，很苦啊，希望你救护我一下。就是做什么梦嘛，第二天呢，他这个妹妹嘛，就是到那个梦里的境界记住了啊，就到那个地方去一看，果然是有这么个狗。他说出来什么相貌，就把这个狗啊，不是是怎么办法，就是把他带到他的住处。住处了的时候，有个出家人看着不顺眼，也是踢他一脚。哎呀，他痛得很厉害啊，夜夜又给他妹妹托梦啊，就说着苦啊，劝他怎么要保护他。不久这个狗就死掉了。死临死之前呢，又给他妹妹托梦，我现在呀卸脱了狗的果报，去脱生人去了。所以我们要是用佛法的道理看呢，不一定是我的亲人，但是他是别人的亲人，我们应该拿他当人待呀，救护他呀，救护他。你救护他，将来说是踢他一脚啊，他第二生就来报仇。那你要对他好，他将来是可能做国王的可能的呀。那他要看见你，他没有理由的，他就会帮助你。这是前生的感情啊。所以你不妨用这样的理由啊来劝他，好，劝他这样子。再还有一样呢，多看佛书，多看佛书啊，会增长一些智慧啊，你就会劝募，有这个情形啊。家人喜欢请教一些通灵人士许多生活或未来的事情，请问应该如何做最妥当？这个通灵人士啊，是有一些超过我们一般人的一些知识，但是也他们的神通也是有限度，有的时候是说的是对，有的时候也会说错的呀。所以这个事儿啊，你要斟酌，不必完全呢去靠这些人来决定事情，你还是多读佛经开智慧。佛经就是佛菩萨的智慧，佛菩萨的智慧语言，你在这里常常学习，你就开智慧，开智慧你慢慢你就会知道这事情是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。这个通灵人士啊，我认为有一件事呢，就是他有些异能，能看见这件事。他只是说他看见事情还可以，他不要做注解，他要做注解这一部分呢，靠不住的。因为他这种人也可能，因为他要是佛教徒多读经论呢，他的注解也可能有几分呢符合事实。他要没读经论呢，他原来还是世间的知识，他的注解多数靠不住。所以你去请问他呀，还不是太好。不过我这样说，同龄的人是不同意的，他不同意哈。虚话说，不着人计是庸才，是这样。然而众生愚痴啊，事实上在庸才之间，也不免为嫉妒心所苦。是的，更何况贤明之士之间，祈请长老啊、法师慈悲开示。是何因令凡夫众生啊感此嫉淫与招妓之业果？你那个何因感此嫉淫招妓？我们凡夫啊， 这就是这个嫉妒他人的荣誉的事情啊，就是因为有恶啊，你有恶见的时候呢，荣誉的事情属于我才可以，属于你我就不高兴，这就是嫉妒啊。那么呢，所以自己也会嫉妒人啊，也能会被别人嫉妒，也就是这样子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灭除这个嫉妒，灭除这个嫉妒啊！如果你修四念处，很容易就灭掉了，就不嫉妒。如果不修四念处，怎么办法呢？你就在佛前磕头，在佛前磕头，你向佛说：“南无本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”我妙境今天嫉妒人了，我心里感觉到很苦，不应该嫉妒，那做不做主非嫉妒不可呀、啊、希望佛菩萨慈悲帮助我，就不嫉妒。然后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与欲之所生，一切恶尽皆忏悔。磕头，如果你不能多磕头，最少磕三个头，常常这样做呢，会减轻这个嫉妒心，逐渐就减轻了。这个嫉妒啊，有的人有智慧啊，知道嫉妒不对呀、啊，但说不对主还是嫉妒，是很苦恼的事情，所以应该想办法啊，灭除去内心的嫉妒。看见别人呢、啊、有荣誉的事情，心里欢喜，这样才是正常啊。尤其是我们佛教徒啊，的确是不应该这样子啊。又如何令其清净，坚固随喜之德行，能耐他勇，庄严自他身心。要多忏悔啊，这样子。人为何会生病？多杀生啊，身体就不好。人为何会生病这句话呢，第一个啊，我们前生的栽培啊，不是那么理想。我们前生，我们现在这一次做人呢，前生一定有一点呢，做一点善事，有一点同情心呢，啊，救护别人的苦难。你有这么一点功德，那么今生他就这个这一念善心呢，第二生或者第三生就可能会做人。这一念善心呢，不是十分圆满的。所以得的果报也就不是那么理想啊。另外，我们的智慧不够啊，常会啊，我们的心里面多忧愁啊，也容易有病痛。饮食有时候也不对劲儿，也容易有病痛。就是各式各样的原因会有病痛。另外呢，就前生有什么罪过，今生也容易有病痛。所以呀、啊，你要常常的呀、啊、学习佛法。学习世间那个智慧人的语言呢，增长智慧，你的病痛就会减少，不全是过去的业障，也有现在这个智慧不够啊，也会引起这个问题。所以有病痛啊，多数是心理有问题，你心里面呢多忧愁啊，也因为有病，你贪的很厉害也因为有病，嗔心很大也因为有病，各式各样的烦恼啊，你感觉好像过去没有事，实在身体所受的伤害，所以自己内心的烦恼引起自己的病，自己没有智慧引起自己的病，做了错误的事情啊，有什么过去生有什么罪过引起自己的病，就是会有病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将跟你说说，多杀生啊，身体就不好，这也是啊。可是被杀的动物不是六道轮回去了吗？为何还会啊多生病？因为你伤害他呀，令他心里面痛苦，所以你自己也要受痛苦，就是这么回事，这是因果的道理。你别说我解除别人的困难，别人心情快乐，哎，你将来就会得快乐的果报，这是这么回事啊。你令别人痛苦啊，那就不行。那个这个宣奘大师到印度去，在罗兰陀寺亲近那个戒贤论师，戒贤论师也是有病，病得很厉害呀、啊，就是他那个是那种疯病啊，这个病要来了啊，痛苦得不得了，痛苦到什么程度，他想要自杀， 这时候是好像是做梦似的，是文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弥勒菩萨来了啊，就向他说呀、啊：“你不要自杀，你前生做国王，要带老百姓啊，老百姓因你的命令受了很多的痛苦，你现在要受国报，这国报不可以免的，你要忍耐一点，等到由支那来的那位法师来了。”你为他讲玉切实的论呢、啊、这样慢慢你的病就没有了啊，就不要自杀。那他做成个梦，这个看出来呀、啊、这个我们一般人不做国王，我们有时候做些错误的事情会有病，乃至有大权力的人呢、啊、做了很多罪过也是一样，做大权力罪过大，那可能要先到三恶道去，来到人间还有余报，使令他受很多苦。所以我们人间的人呢、啊、很多很多的不如意，不如天上的人好，天上的人不老也不病，永久是青年人，这天上的人比我们人间好一点，但是他还要死掉，所以不如到阿弥陀佛国好啊，到阿弥陀佛国你能结束老病死的问题哈。这些冤亲债主不是六道轮回了吗？是的，像啊，癌症啊，这是否是冤亲债主啊？是是，当然也有这个问题，也可能是有冤亲债主啊来向你报复，令你苦恼，也可能有是有这个问题。至于说你得病了、啊，其实这个问题只是，如果说是病，你这个罪过杀盗淫妄的罪过重的话，先到三恶道。回到人间呢，再是有余报令你受痛苦，但是个杀盗的问题呀、啊，你受了痛苦也还没有解决、啊、就是那个被杀者他还要报复的，还有这个问题还要解决，也没办法解决，他杀了你，你将来还要杀他，没有完，没有结束那一天呢。只有你相信佛法以后得圣道，这时候结束了。因为你这个时候怎么结束呢？你欠人家就会，你自动会去还人家去，但是别人欠你，你不要了，所以从这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只有这个，只有相信佛教得了圣道以后，这个问题解决，不然的话永久没有办法解决的。玄心听法，持法以玄，如何得以真心听法为大利益？这个玄心听法持法以玄呢，只要是凡夫用虚妄分别心听法都是这样子，你没有办法超越这个境界的，都是这样子。但是你从这里呀、啊、能够得到智慧，虽然这个法是玄啊，比如说我念那边讲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是个语言文字嘛，你也就听到哈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是一句话呀，那个不是真的照见无蕴皆空，也不是真是度一切苦厄，所以这个不是真实的。那么你说怎么样才能真实呢？就是要修十念处，修十念处，逐渐的呀，灭除烦恼，开发智慧，见到真理了，就这件事问题解决了。就成功了，只有这一条路。你能说是我念阿弥陀佛也是对的，但是到阿弥陀佛，你听阿弥陀佛说法还是这样子，还是要修十念处得无生法眼，还是这样子的。说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痴心不杀，读诵大圣，修施善业，是无量寿经所示往生，是观无量寿佛经哈，往生阿弥陀佛国的基本条件。但有大德仅强调一心念佛，如此可否忽视前述基本条件？又读诵大乘，是否啊不限净土经典？是的，不限于净土经典，其他的像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大般若经》都可以读。都是可以读的啊，不必一定是专读净土经典。是的，这个事情是那样哈。这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呢，提到你引来这几句话，但是《阿弥陀经》就没有说这句话， 阿弥陀经只提倡了一心不乱的念佛，临命中心不颠倒就能往生阿弥陀佛。但是我们要是学习净土法门呢，所以不应该只读小本阿弥陀经，也应该读观无量寿佛经，大本的无量寿经也应该读。如果你的条件够，你应该把这个净土之量广大无边的去修修。如果条件不够，也不要勉强，就是一心念佛也是可以。好，不过这孝顺父母、尊敬师长、慈心不杀这件事应该做得到。好，读诵大圣呢，这件事有的人做不到，就是不过现在的人多数都是读书，也应该做得到。